的一起来念一遍。我们最好能够的话，把这节经节背下来，好不好？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世人呐、啊，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再一遍，好不好？预备，来，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节经节要成为今年一年的我们要讲到的内容。神的话非常的丰富，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这个要把神的话讲清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发现神的智慧太深邃，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实在是太肤浅，实在是太有限。但是求主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一年，甚至在我们一直到见主的面之前，我们真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很重要。今天教会我们定这个主题，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我想有下面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这个主题是让我们看见它包含了律法的要求以及恩典的施展。律法的要求跟恩典的施展，因为公义和怜悯展现出神在属性中的一体的两面。神的公义和怜悯，或说神的恩慈和他的圣洁，神的威严和他的这个怜悯呢，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对他来讲他是没有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讲要施展的时候要拿捏得很妥，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神的公义和怜悯要能够很恰当的能够彰显出来，特别在教会里面，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公司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在学校里面其实也都是一样。不管你对人对事对老板对同事，在教会对众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对你的儿女，对上面父母，对你的另外一半，其实都需要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每一天都免不了的，我们都要遇到的。怎么样去施展，这个是神求神需要给我们智慧。这就是今年我们今年要在这个方面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愿能够帮助我们。第二个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跟一些牧者，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包括我自己，我们所观察到的、所体验到的，在当今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我们对于公义和怜悯要平衡而智慧的去运用和拿捏，常常我们发现我们缺乏追求和认识，我们也缺乏揣摩跟学习，乃至于教会常常有困难，很难就是能够真正的让教会能够很稳定，按照神的旨意走神要我们走的路。那是因为在公义和怜悯这两方面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操练跟学习，所以教会往往也出问题，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所听到的，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些牧者跟我分享，他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当教会有少数一两个人，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对于教会里面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教会的领袖为了息事宁人，就不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去伸张或说施展神的公义的时候， 这样反而给大多数的那些所谓的善良百姓，反而是因此对他们造成了没有恩典、没有怜悯、没有恩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该伸展公义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有的人会以为教会怎么没有爱，但是有时候因为没有伸展公义，反而没有真正彰显出神的爱。但是在神的爱里面又必须要有公义，如果爱失去了原则，没有公义就变成滥爱，反而也是对教会是一个伤害。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不要说在教会，在家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拿捏。所以神借着弥迦用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世人呢、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句话里面是非常宝贝的功课，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去学习，我们从当中我们能够得着话语中的宝贝和生命。这是今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在公司里面也好，任何的场所，在行公义当中必须带有恩慈和怜悯，而在彰显恩慈和怜悯当中又必须按照真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节经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约翰福音一章，预备，来，律法。你看耶稣基督他把恩典带来，可是耶稣基督在施展恩典的同时必须是按照真理。如果只有真理，或说只有公义而没有怜悯，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全带来。但是感谢主，神耶稣基督把神原本的心意原原本本的带到我们的当中，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你请注意，恩典和真理，请注意哪一个摆在第一位，看见没有？哪一个？恩典。你不要小看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神的很宝贝的心意在里头。神没有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真理和恩典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里面值得玩味。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得着智慧，得着生命，我们也得着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治理教会，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也是今年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知道律法最基本的架构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颁定的什么东西？十诫，对不对啊？十诫。以色列人后来根据摩西这个十诫，就列外定出了613条诫命啊，613条这个戒律。这613条戒律呢，你请注意，是基本上是按照摩西律法的那个表达的方式来表现的。比方说摩西律法里面有不可，然后有当，有没有？比方说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弟兄，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婢女等等财产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摩西的律法架构是不可跟当。那以色列人他们另外定出这613条这戒律呢，基本上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在这613条的里面，有365条是不可，剩下的248条是应当。那你要注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以色列人他们定出这么多条例的时候，这么繁琐的条例之后，你注意，神又借着不同的人，包括大卫，包括先知弥迦，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赛亚，甚至最后连耶稣基督，就把这些繁琐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它重新归纳定义为更简略的，让我们可以从当中这些心要让大家知道，然后我们在一起思考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大卫另外定出的十五条，我们看看诗篇，我们一起同声读，稍微读快点好吗？预备，来，耶和华啊，也不随火毁谤民，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的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必永不动摇。你们算里面几条？十五条，十五条。那么以赛亚呢，他列出六条，我们来看以赛亚，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六项。耶利米呢，他归纳四项，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这里面呢有四项。弥迦呢几项啊？也是四项。弥迦什么？弥迦是第一行公义，第二好怜悯，第三存谦卑的心，第四与你的神同行。最宝贝的是耶稣。这些繁琐所有东西从613条归纳归纳归纳，耶稣只用两个归纳为两个，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文士，预备，来。耶稣把它归纳为几项？两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注意，你特别注意哦，摩西的十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前面四条是人对神的，后面六条是人对人的。前面人对神的就是耶稣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后面的六条就是当爱人如己。所以耶稣总归的总结是最高的，最高的智慧，而且一目了然清晰不含混。犹太人定出613条，请问在座谁是学律法的？学法律的在座谁学法律的？你要背宪法，要背商法，要背 行业法，要背诉讼法，要背这个民事法，所有这些法条例你要背给你办事，这么多。神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两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怎么样？爱人如己，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爱人如己呢？注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他是什么背景的人。一般来讲，卡加利黑人不多哈，在美国，我在芝加哥都是黑人。如果你到美国芝加哥的南边，那没有人敢去啊，连白天他都抢你。连白天都拿枪要杀你，请问你今天碰到黑人，你是怎么去爱他呀？ 啊。我们现在在这，我这次来回来卡加利，我一看到多了一种人呢，什么人？什么人？阿拉伯人，有没有？啊，我们基本上心理上对阿拉伯人是反感，阿拉伯人。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他们也是按照你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求主让我敞开心。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不管是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头上包着一个 turban， 或是阿拉伯人他们也是戴一个那种帽，叫什么帽搞不懂，看到他们一样还是跟他们 say hello， 跟他们嘘寒问暖。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怜悯，那我们不要心里面有对任何人不管什么样种的人有任何的歧视。当特别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这是更是不容易了。就算回教徒逼迫基督徒，你还是要爱他，这是神的心意。那不容易，不要说你们，连我都觉得很不容易。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但愿我们能够真是特别是有好怜悯的心，在今年一年求主帮助我们。那为了帮助我们要能够明白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我们首先从摩西律法十诫里面，我们先来需要做一些背景上的了解。我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就是帮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让我们在这个基本的概念的架构之后，我们再来思想弥迦书六章八节，那就会帮助我们容易明白的多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请特别注意哈，今天我这篇道等于算是弥迦书六章八节的一个序言的道。出埃及记二十章，神借着摩西要颁定十诫之前，第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请特别注意，为什么要先带上这一笔？是恩典在先，然后后面才有法律上的要求。神先施恩典，行公义，好怜悯，神先有怜悯，神先有恩典，后面神才有要求。后面紧接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然后第二，不能为我雕刻出任何的形象或是偶像等等。第三，这个不可妄称我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第六一直到第十条，所有的诫命的要求一定是先有神的恩典在先。一个没有经历神恩典的人是没有办法能够行出神律法中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神先让以色列人知道，我先对你们施了恩，然后我后面法律上的要求、律法上的要求，你们应该能够执行。那你注意，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讲到上帝的神圣，你要记住这句话，上帝的神圣。然后第五条到第十条，第五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有没有？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婢女，这个财产，这个驴羊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里面都讲到的神圣，第一条到第四条讲到上帝的神圣，第五条当向孝敬父母是讲到家庭的神圣，第六条讲到不可杀人，讲到生命的神圣，第七条讲到不可奸淫，是讲到婚姻的神圣，第八条讲不可偷盗，是讲到财产的尊严，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讲到真理的神圣，不可做假的，要合乎真理。 最后一条，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子、妻子、婢女、牛犊等等，是讲到动机的神圣。那你可以看到，请特别注意，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尊严的神、庄重的神，所以神要我们先认识他是那位神圣的神，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人事地物，我们也要看为神圣。所谓看为神圣，不是说叫我们去贪爱、恋慕那些东西，而是要学习尊重，而且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神所给你、给我在地上一切的，包括人际的关系、家庭的伦理、社会的秩序、人伦，包括对财产的认识和使用、对于金钱的使用等等，这些神都要我们以尊他为圣来看。也就是说，实际的目的是要我们把自己先分别为圣，不管是前面的四项对神，后面的六项对人，也就是耶稣说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自己的神，然后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好，这个我们现在清楚了，我附带稍微说明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其实也是一样。刚才感谢主 Selina 事情，然后杨雪佳姐妹她为我们献了一首什么诗歌，八福。你去看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应该有吧。哦，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稣看见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注意，特别注意，就上了山。请问摩西神颁十诫给他的时候是在哪里颁给他的？也是上了山，在西乃山上。现在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也上了山，既坐下，门徒跟着他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神的命令是在山上，你知道吧？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所有摩西建造会幕都是按照山上的样式。什么叫做山上的样式？跟这里上了山什么关联？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扯不要扯题了。简单的讲，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人，一个从我们的世俗的角度来看，就是脱离世俗进到神的面前，越是山越高。在台湾以前空军有一个飞行员叫做陈，他是飞 U2 的侦察机的 Reconnoiter 侦察机的 U2 的，可以飞到好几万公尺高，然后呢从他那个上面照相，地上圣经这个大字，中文圣经 Chinese BibleEnglish Chinese Bible 这个字他都可以照得出来， U2 的侦察机。然后那个叫陈怀森，陈怀森上校，他在飞机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每一次他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他的心向主敞开，他说，主，我感谢你，我现在离你是最近的时候，四周没有任何人，我所看到的就是一片蓝天白云，我与主非常的亲近。陈怀森很好的弟兄，在山上，只有在山上单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更容易领受神话语中的亮光和启示，得着不是启示，其实用启示不对，启示是已经完成了，末神末世给先知使徒，然后白纸黑字写下来，就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或者说是神给我们的亮光，或者说神给我们的特别的领受领会。在山上耶稣也是，他开口教训 百姓门徒的时候，他就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有没有？然后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等等等等等等。当他先讲完这八福，后面紧接跟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命令了。你们听见古话，古人有这么说，或者耶稣讲，意思就是在旧约律法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现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耶稣，请注意，耶稣也是先把福把恩典摆在前面，后面才是律法的要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如出一辙的。也因为这样，不管是摩西的律法，是这个登山宝训，都是一个很基本的要点，就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神没有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好怜悯，行公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不是这样讲，他却是把行公义摆在前头，好怜悯摆在后面。为什么这个秩序反而颠倒了呢？这是我后面以后要再讲的，今天我不讲这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站在神的角度，神对于人，神一定是先施恩。当神向我们施了恩以后，神才会有律法的要求，要我们因为领受恩的人才能够行出神对我们律法上的要求，这是很基本的。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好，跟摩西的十诫基本上是如出一辙，没有什么不同。但是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永远是以第一人称来吩咐来命令的，只是我告诉你，有没有，或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希腊文是 Amen Amen， 我们祷告都是把 Amen 放在哪里啊？放在最后。耶稣是把 Amen， 而且是两次的 Amen， 是放在什么前头？什么不同？什么不同？哎呀，一扯又扯远了，今天不是我要讲的，要不然我后面讲不完了。你要看到一件事，我们只有说主啊，是的，阿们，成为我们的祷愿。对于耶稣来讲，阿们阿们是他以神第一人称的权威和权柄来做吩咐，我们只能够对于耶稣所吩咐他的权柄出于神的话语和命令，我们只能够说主啊，这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祷愿，阿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耶稣基督从来都是以第一人称，所以耶稣永远是讲 Go and do as I command you。 耶稣永远是这样子很清楚的，所以他总是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照着去做去行。好，马太福音第28章，有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这里，预备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永远是我，因为他就是 I am， 他就是那位耶和华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跟摩西的不同在哪呢？耶稣基督第一，他就是耶和华上帝；第二，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执行者，也是律法的什么成全者。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什么废除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执行者，也是律法的成全者。第三，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语，是神的真理。好，我想这个我讲到这，现在要讲的跟我们跟你我最实际的了，摩西的律法跟你我什么实际的关系。神为什么当初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布十诫律法，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430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意念，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完全都已经埃及化了，完全埃及化了。就像原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的思想、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所有一切完全什么化？世俗化 secularize， 我们是完全世俗化的。但是神借着摩西颁定这十诫，是要让他所要选召的这一批子民，在430年埃及为奴的之后，使他们能够脱离埃及化，能够分别为圣，以耶和华神为中心，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就像基督徒，神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那边的经节，哥林多后书5:17，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若有人。但请注意，摩西是当时神把十诫是刻在什么板上面？石板上，有没有？石板上的是不可当，不可当。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不可，不是当，你注意哈。如果是不可，我们对于圣经，对于我们所信的神是不可和当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位神面前，我们永远只有战惊害怕，我们没有盼望。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你不能喝酒，你不能抽烟，你不能去看电影，不是。基督教信仰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基于对这位神的爱，因为他先爱我。在爱里面，约翰一书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没有爱，那就带着刑罚。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今天没有守神的诫命，我没有遵行神的话，那么神就要刑罚我、审判我。如果你我的信仰是出于这种信念 conviction， 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偏差了。在摩西的律法是十诫，不可当。那613条戒律完全都是基于不可和当，所以把人给吓死了，谁守得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守不住，所以律法是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救恩，感谢主。但是在新约里面不再是这样了，新约完全是出于回应神的爱，我的意志决定跟随主，我的情感回应主对我的爱，我的思想，我愿意默念思想神给我的话，用全人全身全心去回应神对我的爱，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害怕恐惧。我们的神不是说如果你没有遵守我的诫命，他就一劈一竿子劈下来把你给劈死，不是的。请问今天在座我们还活得好端端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成圣了？没有。我们有没有常常犯罪得罪神？有没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慈悲。昨天你晚上有来听我讲神的痛苦，神爱你爱我到痛苦的地步，神爱你爱我到嫉妒的地步，他是神是嫉邪的神，神爱你爱我到柔肠寸断，他的肠断的地步。你好好去读神的话，而且是在旧约里面，很奇妙，非常奇妙。所以到了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是从神的律法从石板改到进到刻在新板上，刻在新板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去看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再没有说当什么当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没有。耶稣讲你们是，你是，因为神是 I am， 我们也应该是 I am。 但是注意好，神的 I am 跟我们的 I am 不一样，神的 I am 是 I am who I am， 我们是什么？ I am Christian， Christian 是 Christ， I am nothing， 我们是神，是 I am who I am， 我们是应该活出像耶稣那样的 I am。 当然我们都活不出来，但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盐。耶稣没有说 do not， 耶稣也没有说 do 什么什么的，没有，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在石板上，一个是在新板上，这两个就不一样了。什么叫在新板上？在新板上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活出神的律法，这叫在新板上。内在的生命就有外在的行为，是不是这样？所有的宗教是反过来，是外在的行为没有什么内在的生命，你看见没有？这就很清楚了，非常的明显。整本圣经我坦白告诉各位，你好好去读，我发现有好多好多地方在强调基督教跟宗教的不同，太多太多地方，太多了。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之内的，所以请注意听这句话，律法跟恩典的不同在哪？律法是神，请注意哦，律法是神要我做的。我可能要这样讲一点，给你印象深刻一点。律法是神啊，等等，不，我这样讲不对。律法是神要我做的，恩典是神为啊，哎，我怎么？律法是神要我做的，律法是神为我做的，懂了没有？有没有看见那个 difference？ 律法是神要我做的，恩典是神为我做的。现在知道那个差别在哪了吗？以后再讲吧，今天没有时间让我去好好的跟各位再去详细讲。最后怎么样来实践应用律法？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本于他是神的创造，依靠他是神的救赎，归于他是神的终结。也就是说，本于他是创世纪所提到的，依靠他是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是一个联合连接这两个的中间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依靠他，是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最后归于他是启示录，神要终结整个宇宙万物。也就是说，这一位上帝是独一的，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很重要。对于无神论者，你必须要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万物包括你跟我都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依靠他，归于他，这第一。第二，对于拜偶像的人，你必须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对于多神论的人来讲，你也必须只能相信耶和华神，独一的神。针对形式主义的人，你请注意，很多基督徒是形式主义的，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这位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能在我们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神，是什么？也许你的孩子成了你的神，也许你的工作成了你的神，也许你的车子房子成了你的神，也许你的股市股份银行的存款成了你的神，也许你自己就是你的神。但是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思想的。第一，第二，第二条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有形象的偶像，或是好像飞鸟啊、各种禽兽等等这些。No， 你知道，因为埃及是多神的，埃及有许多的神明，所以呢，你注意这件事。难怪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有三个祷愿，有没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呢，愿 你的名为圣。这个是独一的神。另外我们请注意，耶稣说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单单侍奉你的神，单单侍奉神。 Charles Spurgeon 他讲到了，使我脱离复杂，使我进入你的单纯，这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求神使我脱离我的复杂，使我进入到你的单纯。 Hudson Taylor 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f the Lord 注意哦 If he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我再讲一遍， If Christ is not your Lord of all, he is not your Lord at all.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是我的主，包括你的荷包，你的内室，特别弟兄们注意，你的卧房里面有没有藏污纳垢，有没有不洁净的书刊，有没有色情的书刊，你的电脑每一次一打开有没有看不洁净的东西，你的卧室，如果很多人基督教家里面贴了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不是我卧房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不是我包合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不是我的主，我仍然是我的主，那么就是偶像。第三条主导文，我们都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怎么可能会妄称呢？现在你去看电影或电视，常常这些人都什么 Jesus Jesus 或是 Christ， 要不然就 Jesus Christ， 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啊？啊，你注意，这些人都是妄称神的名。我请问，可不可以说 My God？ 可不可以说 My God？ 现在很多人讲 My God， Oh My God， My God， 都成了朗朗上口的口头禅 Platitude。My God， 可不可以讲？不能讲啊。My God 是妄称神的名。教你一个，以后你最好讲两个。Oh my gosh， G-O-S-H， 一个，要不然就是 Oh Atlas。你千万不要讲 My God， 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它里面的严重性。我现在不去讲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常常外邦人妄称神的名，可是从反面来讲又感谢主。这些外邦人他们常常讲 Jesus， 他们不信耶稣却称天了，他们把耶稣称为天了，你看多奇妙的一件事。有没有明白我讲的意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当人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你注意哈，如果你我的信仰失去了信仰的实质，我们也落在妄称神的名的陷阱里面。我再讲一遍，不妄称神的名就是要能够活出一个信仰的实质，这是很重要。好，这是很重要。讲到信仰的实质，等我们后面讲到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会再去 touch 到。第三条还有这个，就是我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同工们，我们在开会，假如意见不合，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就发脾气，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就如何如何，那么请问到底他是主还是你是主？如果他是主，我们就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该不坚持由我来做主，这种态度，在主面前祷告，在主面前等候，大家一起以和为贵，同心为贵，这是神的心。所以你不要看，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他 它其实里面包含很广的面，是我们都应该常常应该可以想到注意到的。请问你去看球赛看电影，你不会迟到，从来不会迟到的。有谁看球赛看电影会迟到的？有没有过？啊，有啊，但是你绝对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来教会往往迟到，原谅我讲这句话，是故意的。没有尊他为大，没有尊他的名为圣。关键是你看中哪一个，你一定不会迟到。假如我现在还年轻，才二十来岁，我追一个女孩子，跟她约好几点钟，我们在某一个咖啡厅见面，请问我会不会迟到？哎，邝达会不会迟到？邝达正在交女朋友，会不会迟到？你敢迟到？开玩笑。耶稣说，邝达，你来聚会敬拜我，你敢迟到？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耶稣只说，孩子啊，你伤了我的心，对不对啊？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神摆第一位。第四诫，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来读以赛亚书这节经节。以赛亚书，预备，来，主耶和华，怎么读得这么铃声呢？大家一起同声合意的来读，我们要同心 harmony 来，预备，来，主耶和华。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才能够得力。传道人，连我自己，你注意哈，最怕的是为了要准备讲章而忽略了灵修。基督徒最怕的是为了要赶公司的 program 写 proposal， 为了要写 proposal 再两天要交卷了，要跟老板交了，所以灵修也忽略了，反正没有人看到。神啊，今天跟你请个假哈。这是我们的毛病。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在香港，那是这是那个什么牧师讲的，我一下什么牧师啊，我现在一下忘了，他已经回天家了。他讲有一个姐妹，她教会所有什么聚会她都去，把她的丈夫冷落了，家里也不管，什么都不动。她的丈夫怎么样都不信主，然后就反而认为教会把我的太太搞成这个样，这也不荣耀神。我以前讲过吴勇长老那个例子，对不对啊？好，时间的关系，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父亲，天上的父亲是我们做父母的榜样。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告诉我们的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第六条，不可杀人。注意啊，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都不要恨人，恨人就杀人。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有一节非常发人深省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特别在教会，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仇恨报复不饶恕都是两败俱伤，你记住，永远是两败俱伤。好，所以耶稣说恨人就杀人。第七条，要不可奸淫。我们在做，你说我不会犯奸淫，但是注意，我们可能会犯了某一种精神上的外遇。什么叫精神上的外遇？有的人在家里跟自己的太太一点话都没有得谈的，两个人从相见如宾贵宾的宾，到相见如宾冷冰冰的宾，到相见如宾打仗的那个宾，到最后变成相见如宾宾飞的宾，就在外面找女人了。有些弟兄跟自己的太太一点话都没有讲，可是到了外面跟别的女人好有话讲啊，这种是精神上的外遇。 不可奸淫。你不要笑，我看了太多这种弟兄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笑，这是很严重的事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我们都太狭隘了，我只要今天 我不跟另外一个妻子以外的女人，我没有跟她实际上床，我就是没犯奸淫了。谁说的？耶稣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动了一念，你就已经犯奸淫罪了。耶稣的要求更严哦，耶稣的律法更高啊，但是耶稣的律法是刻在心板上，那就不一样了。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再好好讲了。所以记住，特别匡达，你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一个女朋友那能够鼓励你长进爱主，这是你的祝福。千万，我告诉我两个儿子 ，no touch above。Knee, no touch below shoulder, 记住、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第八条是什么？不可偷盗。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违反的 copyright, 那也是偷盗，有没有？有没有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我们有没有可能十一奉献我们没有这个？神说十一奉献没有归给他，是窃取他的财物。窃取，十分之一是当纳的。记住，纳跟献什么不一样？什么是纳？我们每一年要纳税给政府，那是必须的，那是责任，你不能不缴税当纳的。神说你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你窃取了我的财物，那是属神的。所以十分之一其实不算奉献，十分之一以外的才算是真的奉献。纳跟献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你不要小看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句话都是有很深的含义，要我们去好好思想。你如果你真的明白，你就会真的是看见，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我看见你在我身上的心也是何等的美。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弟兄。我们如果论断人，在人背后批评人，都可能就是一种假见证陷害。也许就算你批评的是事实，但是神告诉我们，你去找那个弟兄当面跟他说，如果他不听，你就去告诉教会的长老，如果还是不听，那就再告诉教会。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再做假见证去陷害自己的弟兄。其实他可以广义的来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动机出发点都是非常重要，在主的面前。最后我做个结论。哦，我还漏到第十条，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啊，婢女啊，这些等等。请注意广泛的使用，如果我贪求别人对我的赞赏，我贪求人对我的肯定，一样是犯了第十诫。所以神的话你要把它很广泛的运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神的话不是那么死的。求神帮助我。最后这个结论，律法跟今天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爱心，律法的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你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三根柱子就是信、望和爱。因为神的爱，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神的爱，我们对神又有信心，我们就有了对神的盼望。因为神在话语中一切的应许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我们就愿意抓住这个应许，支取这个应许，我们带着盼望向前奔，我们带着喜乐，带着信心向前奔。因为有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愿意效仿他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行。这是基督徒，我们愿意行出神的律法，包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些都跟信、望和爱有很大的关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做一个，只是一个开头，一个序言。以后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我们要一步一步来讲的时候，求神 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权柄，你的话就是应许，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主让我们渴慕爱慕你的话，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节经节恭敬交在你手中。今年我们要思想这一节经节，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太有限，我们承认我们能够理解实在是太有限，实在是不足。恳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主借着这一节经节，也就是教会今年这个主题，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